生命记第二章16节到37节，兵丁从民中都灭尽死亡以后，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今天要从摩甲的境界雅尔经过，走进亚扪人之地，不可扰害他们，也不可与他们征战。亚扪人的地，我不赐给你们为业。”因我已将那地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那地也算为立法因人之地。先前立法因人住在那里，亚扪人称他们为散送民。那民众多，身体高大，像亚纳人一样。但耶和华从亚扪人面前除灭他们。亚扪人就得了他们的地，接着居住。正如耶和华从前为住西尔的以扫子孙，将何利人从他们面前除灭，他们得了何利人的地，接着居住一样，直到今日。从加菲托出来的加菲托人，将先前住在乡村，直到加萨的亚扪人除灭，接着居住。你们起来前往，过雅嫩谷。我已将亚摩利人西什本王西宏和他的地交在你手中，你要与他征战，得他的地为业。从今日起，我要使天下万民听见你的名声。都惊恐惧怕，且因你发颤伤痛。我从基底莫的旷野差遣使者去见西什本王西宏，用和睦的话说：“求你容我从你的地经过，直走大道，不偏左右。”你可以卖粮给我吃，也可以卖水给我喝，只要容我步行过去，就如住西尔的以扫子孙和住雅尔的摩加人待我一样。等我过了约旦河，好进入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地。但西什王。西什本王西宏不容我们从他那里经过，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他心中刚硬，性情顽梗，为要将他交在你手中，像今日一样。耶和华对我说：“从此起手，我要将西宏和他的地交给你。”你要得他的地为业。那时，西宏和他的众民出来攻击我们，在雅杂与我们交战。耶和华我们的神将他交给我们，我们就把他和他的儿子并他的众民都击杀了。我们夺了他的一切诚意。将有人烟的各城，连女人带孩子，尽都毁灭，没有留下一个，唯有牲畜和所夺的各城，并其中的财物，都取为自己的掳物。从雅嫩谷边的雅罗尔和谷中的城，直到基列，耶和华我们的神。都交给我们了，没有一座城高的使我们不能攻取的，唯有亚扪人之地。凡靠近亚伯河的地，并山城的城邑，与耶和华我们神所禁止我们去的地方，都没有挨近。感谢主。
谢谢小丽，我们从第16节那个地方看到那个兵丁从民中都灭 近死亡以后，我就一个问题出来了，兵丁从民中都灭尽死亡，是只有指兵丁呢？有没有妇女呢？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也可以思想一下，神的作为到底我们从这地方认识到什么？神的作为是什么？那他们走进了亚门人之地的时候呢？神说不可以跟他们征战因为不赐给他们这个地业所以我也问了一个问题神命令以色列民不可侵扰以东人也不可以侵扰摩亚人和亚门人为什么神不准他们侵扰这些人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有一些连侵扰。连碰都不能碰，征战都不能征战的那有一些呢是就要全力的征战，甚至于完全的灭绝那到底这个是什么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再继续看下去然后他也告诉以色列民他说这个民众那个第21节他说这些众民呢，身体高大，非常的强壮，像亚衲人一样。但耶和华从亚门人面前除灭他们意思就是，他们虽然高大，但是是耶和华来除灭他们亚门人得了那个地所以神就告诉以色列民，虽然这些人高大，但是。他仍然除灭那一些人，让亚门人得地居住所以也告诉以色列民，连亚门人住在那个地方也都是神应许的而且为他们征战得来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问题二到底是为什么问题三的话就更棘手了然后他说：“你们起来前往过雅嫩谷，将亚摩利人西十本王西宏的地，他要交给他们，一定要跟他们征战，要得他的地为业，你看到这个地方，有的要征战，有的不准征战，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到底是为什么，然后他这个地方讲到，就是说使他们得他的地为业问题三他说并全部灭绝是以色列民比西宏的民强盛吗？是不是这个原因呢？还是什么原因那神的作为在这个地方我们讲到第25节他说从今日起，我要使天下万民听见你的名声都。惊恐惧怕，且因你发战伤痛，所以神使这些周围的人呢惊恐惧怕，发战伤痛所以这个是神的作为然后这个是第24节，他使那个西宏他们的当地的民呢都也会惊恐惧怕然而呢，我们再看到第30节他也使西十本王西宏，使他的心刚硬第30节心中刚硬，性情顽梗那这个心中刚硬，性情顽梗，这个也都是看到是神使他们这个样子那这两样。怎么应用到这个西宏这个他的子民的身上他到底是惊恐惧怕呢，还是刚硬那这个怎么连在一起使以民他因为这个作为呢，可以使以色列的民得胜然后这个到底里面有什么教导？那这个如果应用到我们现在的战争的话， 你怎么跟这个解读哈？到底是神的旨意呢，还是人的旨意哈？神的旨意会发现经历得胜，人的旨意有的时候就是造成了永远就不断的这个灾祸祸患哈。所以，我们来看一道。这个讨论一下哈，从这个地方我们能够理解什么？
好，谢谢黄师母啊。那这一段的时候有一个时间点哈，是反复出现的。从18节说，你今天要从摩亚境界雅尔经过啊。到了25节说，从今日起然后到30节有一个像今日一样，然后31节说，耶和华对我说，从此起手。所以这个好像有一个时间点的转变啊，从这个时间以后，神好像要做一件新的事情啊。那当然这一点呢是跟这个过这个撒裂西有关系哈，因为那里交代过了撒裂西以后呢，老的一代的兵丁哈，他们都被灭尽了。所以接下来呢，神是带领这个新的一代的人起来哈，他们有新的征战的样式哈，他们有新的这个得地的方法。啊，他们跟随神，跟前一代也不一样了哈。你看后面交代哈，这个把这个西宏王的那个地得来的时候啊，真是照着神的完全的吩咐去做啊。所以这个事呢，可以有一个比较哈，一个新的开始，新的一代哈，他们新的做事的方法哈。
其实我们昨天都大家都提到，就是说神对这个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有血缘关系的这些民族哦，神真的是很爱，也很爱他们，怜悯他们呢，甚至赐给他们产业，就像这个以东啊、摩押啊、跟亚门哦，并且还吩咐自己的子民、自己的百姓要善待他们。而如果说对神或者是对神选民为敌的这些民族呢，就像这个亚摩利人，神就会驱赶他们，或者要自己的百姓用打胜战的方式来毁灭他们。那有些呢，神是吩咐说，哦，人跟这个牲畜全部歼灭；有的就是说，留牲畜，人全部杀光。那有的说这个只杀男丁跟杀已婚的啊，未婚的不要杀。那这个战利品呢，就说，哎呦，有的可以拿，有的不可以拿。对于神这种做法呢，我们是有的理解，有的真的是不理解。但是我们真的是要对神呢，有绝对的信心，相信他。我们要相信神是慈爱和公义的，他不做错事，更不做恶事。虽然我们不能够完全的参透啊这个神做事的奥秘了，但是我们知道他所做的呢，一定都符合真理，因为这是关乎他圣洁荣耀属性的，同样也关乎他百姓的福分跟生命的好处。那刚刚的第一题就是黄师母讲说，这个兵丁哈，全部后来都倒闭了。那他妇女呢？那我们相信这个妇，他们在这个旷野多走了38年嘛，这妇女跟孩童也跟着走，一定是会有些人也是会死亡的。哦，甚至有一些兵丁可能已经认罪悔改了。但是真的，我们不要只重视这个肉体的死亡，我们要重视就是说我们的真的你认罪悔改了。这个灵性还是没有死亡的，还有呢，我们也看到今天这个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神是非常公平的，因为所有的东西原本都是属于神的嘛。神给这个各个不同的民族啊，各个的人呢、给他们机会，给他们产业或职分，让他们去经营、管理、使用。如果人自高自大、悖逆神，神就会把这个恩赐、产业或职分呢拉下来。那更重的呢？神可能会行公义的审判，愤怒的审判，就如同这些百姓被神击杀一样。这个标准不仅是对外邦人，对以色列人是一样的。如果以色列人今天呢不敬畏神，不容神一人的话，也一样会被拉下来。所以今天神对非基督徒、基督徒的标准也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真的一定要敬畏神，遵行神的旨意。这人生啊，就像在战场一样，什么仗要打，什么仗不要打。哦，真的，我们觉得这个在摩西那个时候真的是很 lucky，就是神界的摩西跟他们讲啊，这个仗要打，这个仗不要打。真的，我们呢，真的只有寻求神来的智慧，我们真的寻求神给我们这个指示跟关照。那在这个智慧的抉择中呢，我们可以经历神给我们人生的这个开导。那摩西跟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第二代重塑历史，不只是要他们知道各种历史事件，而是要他们从这个事件中从中得到属灵的这个指导和智慧。那刚才黄师母最后就提到说，我们怎么知道有像现在这个世界有各种战争，对不对？像以巴战争啊，什么战争，到底是哪个是神允许的，哪一个是神不允许的？其实，当然我们说我们要依照圣经看是不是神的旨意，但是有的时候以我们这个人小小的智慧，有时候很难。那要怎么抉择？我们要怎么样去认定呢？
我们里面不有人讲说，只要是战争的话，通通都要小心，因为这个战争，你看到现在的发起战争的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发起战争的？他是真的是认识神的人吗？所以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啊，战争真的是带来了很多的伤害，很多的这个困难啊，造成了很多的破坏。
因为我们今天的人都很想知道这个明确的答案哈，这个巴以战争哈，到底以色列哈是不是像当初的以色列人一样哈，出于神的吩咐哈，正义的战争哈，替神去清除毒瘤哈，我们都想知道，但神不一定让我们知道哈，所以这个好奇心啊都有的哈，但是这个时候就是体现出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哈。刚才Vivian 修为讲得很好哈，就是有些我们不一定完全明白神的旨意哈，神有的时候说全杀尽哈，有的时候留这个，有的时候掠物还可以得哈，有的时候掠物都要毁灭哈。如果神有清楚的吩咐，我们就照着神的话去做哈。那背后的原因，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知道哈。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表现出我们的信心哈。刚才你们下的结论很好哈。出于神的哈，都是要彰显他的公义，彰显他的怜悯，彰显他的慈爱啊，这一方面是不会改变的哈。我们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哈，神是不会改变的哈。至于那个妇女儿童，因为在第一章他已经讲了哈，1章39节说，并且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必被掳掠的和今日不知善恶的儿女，必进入那地啊。所以，妇女儿童啊，就是在20岁以下的啊，和这个妇女啊，他们都是被神带到那个应许之地啊。那这一代以色列人起来以后，他们真的是哈，这个完全照着神的吩咐。34节是很典型的哈。我们今天读到这里，还会停一停，说哦，这里面有没有无辜的妇女啊？有没有无辜的孩子啊？怎么都被杀了呢？哈，我们还只是读一读、听一听、讨论一下。你想，当时下手的人。这些新的以色列人起来以后，他们真的是要下手执行这件事情。那他们在下手杀这些妇女儿童，就在他们眼前呢。他们能够这样下手去做的时候，他们需要多大的信心，对不对？啊，他们听从神的吩咐。我想摩西一定跟他们讲这段历史哈，400年前神是怎么跟亚伯拉罕讲的哈，神是如何耐心的等候了400年以后。才去执行这件事情哈、啊，在迦南地的人，在这个西实本王手下这些人犯了哪些的恶啊？他们到底做了哪些事情，被神看起来是罪恶满盈啊？今天这些事情连提都不耻哈、啊，连提都是很污秽的事情啊，所以很多的细节我们就不讲了啊。但是知道哈、啊，这些人他们能够这样去做，是因为他们知道哈、啊，这些人真的就像人类身上的毒瘤一样哈、啊。要下手把它除尽哈、啊，就像那个医生手术刀下手切毒瘤以后，他知道这个东西是要杀这个人的生命的，所以他就能够下手把这个毒瘤彻底的清除哈、啊。所以他们一定是知道相信神的这个判断，然后照着神的吩咐去行哈、啊。那这里有一个细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在23节哈、啊，他提到一种人叫加菲托人，加菲托出来的加菲托人。讲先前住在乡村，直到加萨的亚未人出面啊，加萨就是今天我们新闻上看到的那个加萨哈、啊，那个地方今天还在打仗。这个加菲托人不是迦南本地人，也不是以色列人，从这个地中海的一个岛啊，后来新约叫做克里特岛，从这个岛里面移民出来的这一些人呢，在阿摩斯书9章7节也提到他们。阿摩斯是讲说，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呢，我岂不看你们如古时人吗？ 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领非利士人出加斐托？哦，这些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非利士人呢。加斐托出来的非利士人，在神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约旦河、进这个迦南地的同时，神又把加斐托人从加斐托带出来，放到本来应该归给以色列人的这块地，就是那个加萨走廊靠近这个地中海那一块地。那这个奇不奇怪呢？摩西就是很忠心的把这事儿记在这里哈。摩西他也不知道将来又发生的事儿哈，但显然神早已经看到哈。所以你看这一批的以色列人起来，他们在河东征战的时候非常彻底，把该灭的都灭掉哈。完全照着神的吩咐去行哈，但神早早的就看见哈，这些人一旦过了约旦河，到了约旦河西以后，一开始还好，慢慢的亚干就会犯罪的哈，慢慢的哈，在那个基列人的事情上，他们就有软弱的判断不清的时候，没有把迦南人都除尽哈，以至于他们有肋下的刺和这个荆棘在他们当中，那加斐托人、非利士人就是神放在他们当中的一个与他们为敌的一批人，最后他们主要的征战的对象，常常这个非利士人会出来，士师时代出来来搅扰他们打仗，然后大卫的时候跟他们征战哈，这个扫罗的年代都是哈，非利士人是他们主要的敌人，好像神故意的放一个来常常与他们征战的民族就在他们当中啊，那这是很有深意的哈，神知道哈他们的子民需要哈被提醒。需要这个常常的学习征战，常常学习在信心中征战啊，来学习依靠神，好像神在那里放了一个哈，这个他们的常常出来试验他们的人，所以今天也提醒我们呢，不要这个因为我们有一些对头哈，有一些是我们常常吃苦头的人哈，去抱怨，那这些呢都是为我们的益处哈。当有这些的难处征战出来的时候，我们向里看哈。看神要在我们身上要做什么新的工作啊？要怎么去熬炼我们的信心，去靠着信心去征战仇敌呢？还是因为我们有些罪没有对付清楚，神要借着这些的仇敌来显明我们里面的罪呢？所以这是神这个很早哈就设下的一个伏笔他做的一件很奇妙的一件事。
牧师，我想问一句，就是，耶稣基督曾经在克西马尼园被抓的时候说，收刀入鞘吧，那这是不是说，那战争实际上就不是神的旨意了？
每一句话都不要把它单独提出来来解释啊，要回到当时的这个 context 啊。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哈，耶稣说之前呢，他一直说我的时间没有到，我的时间没有到哈。那到了克西马尼园，他就很清楚了哈，祷告三次祷告之后，他很清楚这个时候就是他的时间，就是他要上十字架的时间哈。所以收刀入鞘哈，嘱咐他们的。他的门徒不要在这个时候去用武力去抵抗啊，是没有益处的哈。耶稣就是要被抓，耶稣就是要上十字架，这个时间已经到了哈。所以那个地方不是在讲征战的事情，不是在讲战争的事情。
就黄师母提出了几个问题，第一个呢，我们混到了 这些兵丁指的是什么？我们小组有一开始有一些争论，就说有可能指的是仇敌的这些兵丁。后来我们在吴长老的带领下，我们又仔细看了一下呢，回到了民数记第14章说的，那这些20岁以上的向我发怨言的，我们还总结说。这些兵丁必须都是超过20岁的，而且是发怨言的，哈，都被除掉了。好像数学里面有2个条件同时满足，这样的话呢，他们就不进，唯有加勒和约书亚能进，这是神向他们起的誓。至于女人和孩子呢，在31章民数记的14节31章清清楚楚地说，但你们的妇人孩子，他们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掠夺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然后呢？但是呢，他们有我后面就是说，40天要一年顶一天，要担当这个罪孽40年，所以他们在旷野中40年，对吧？这是其一，其二。后来我们讨论到，是人打仗是靠这些人得胜呢，还是靠 是靠自己的力量，这些兵丁厉害呢，还是靠我们的神耶和华？那我们就说到，箴言的21章的最后，箴言的21章第30节和31节说，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说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但得胜乃在乎耶和华。所以我们的清楚知道，我们的得胜是在耶和华。但是呢，你要是听神的话去做，你可以毫发无损赢得这个战争，因为你顺着神的旨意，是神让你得胜。但是如果你悖逆、弯曲、顽梗，好，神也可能把你交在仇敌的手中，让你羞辱，让你被杀害。这是因为你罪的工价就是死。包括我们现在在恩典时代也是一样，如果你永远活在老我当中，来爱这个世界，你就会被他迷惑、堕落，然后直到死亡和阴间里。那如果你愿意把自己完全的交给耶稣基督，你就行在光明中。凡是好像失败的，好像羞辱的，其实都是活在神的荣耀当中。好的，看起来好的、坏的都是好的，如果在神的里面。那又提到说，是为什么？37章明显的提到说，与耶和华我们神所禁止我们的去的地方都没有挨近。摩西在此都是直接的说出来，有的地方他没碰，什么地方没有去。那我们就想到了，诗篇的第一篇的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所以，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人有福。在我们现代这个时代，我们也看到了中东那些地方，我们有联想到其中，第2章提前提到的什么罗德的后裔的子孙，就是罗德，他的妻子爱世界，变成盐柱子，他的女儿做下让我们看都不想看的这些事情，但是罗德在神的眼里还是义人，为什么？他信神，他的家人败坏，但是神呢，还是给他们的子孙有地为业。但是明显吩咐摩西他们说，你不可去碰他们。为什么？其实他身上，他们那儿有神眼里所憎恶的恶，就让他们在那边生活吧，不要去搅扰。就是说，我们现在恩典时代的人，有一些种族，有一些人的生活习惯，他的什么样，你不要跟他一起，不要跟他掺和，不要碰。有些酒吧，什么赌场。你去都不要去，看都不要去看，什么，怎么样？所以我们就是要，真的是，要分别为圣的。现在你可以传福音给他，他信了呢，就是主内的弟兄姊妹；如果不信了呢，你就不要跟他一起掺和，绝对要远离他们。
谢谢小丽讲这么多，有很多应用哦。那我们读这一段要特别要记得哦，他们还没有进迦南地，但是他们在进迦南地之前会遭遇亚摩利王两个王的征战。那这两个王都是非常邪恶的哦。今天我们读的是西士本王西宏，明天会读到巴山王噩。在经历这个战事的时候，今天的经文有很多，至少有三个地方提到，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将他交给我们，在33节、36节也说，耶和华我们的神都交给我们了。所以让他们去经历神的信实，让他们内心在信心上有一个经历，成为他们的鼓励。所以，当他们越过约旦河要进迦南地，去跟那边的当地人征战、亚纳族征战的时候，他们就有恃无恐。他们知道是神的手在后面帮他们。所以，我想到在诗篇22篇就讲了，他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是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一个信靠神的百姓。碰到征战的时候，真的要学习。刚刚大家都讲过了，要信心跟顺服，就是依靠神。那这个是一个很深的功课，对我们每一个人在走属天的道路也是一样。世上的罪恶诱惑太多，我们怎么能够按照神的旨意，让我们行事为人与蒙的恩召相称？这就要 看神怎么带领我们，绝对要相信神的信实，神的带领。那我们在信心上面能够走一个成圣的道路，这个是生命记第二章要告诉我们一些我们应该要学到的功课。
好，我想想说一句，就是在启示录里面说了，将来在耶稣再来之前会说，那时候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所以我们不要害怕现在发生的事情。我们人类的败坏一直在重演，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话，就单单仰望耶稣基督，任何所发生的都是神所允许的。那我们要祷告，来求神的公义行在地上，就像主导文所说的。另外，我们基督徒会不会相信 luck，不会相信所谓的幸运、机运？我们相信凡事掌握在神的手里。那所以说，我当时候看了一篇文章，就是说我们怎么样保守我们的言语、心思、意念，就是说我们有些话需要改，比如说 good luck 还是 bad luck。所以现在很多人跟我说，哦 good luck，我说 I don't believe in luck，I believe in blessings。所以我就是想分享一点，好。
读这一段想起来了，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五节有一句话，神说的，全地都是我的。所以我们要相信，神创造了天地，神也掌管了全地。万国的地界也都是神允许而得到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深信。神在第二章告诉我们，以东的地、亚门的地、摩亚的地，你们不能占，这是我分给他们的，是在那个时候我分给他们的。但是昨天早晨我自己读经灵修的时候，读到厄巴底亚书，就专门论以东，在那个地方神就说以东要除灭干净，永远不能再复兴。神有神的时间，就是看神等待你要悔改，如果你不悔改，时候到了，就是刚才大家讲的，你的罪恶恶贯满盈的时候，神要把你除灭。我觉得我们要有这样一个看法，神看世人都是罪人，我们的罪的结局就是死，人死了没有一个无辜的人，都是因为自己的罪死的。所以神一直在等待人悔改，如果人不悔改，到了时候神是要把你灭绝的。这样我们来看，我们就对现实的一些状况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了。
玉华姐，那你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要跟人家说这些罪的工价就是死怎么样，还是要带着藤衣一样的去告诉他，哦，信主吧，信主里面有多好的福分，你是如何把握这个分寸，还有说有什么样的意见和教导？
我是觉得你真正给人家传福音，第一次你可以讲神怎么爱人，希望人都能够归向他。但是你再讲下去的时候，一定要指明人都是罪人，所以要悔改。不讲这一点，我觉得这个福音不完全，对不对？
谢谢，谢谢。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啊，我们的分享越来越丰富了哈。所以这一短短的这些话语哈，虽然有些也是不断重复的话哈，真的是用我们心专心去想的时候啊，每次都会有新的看见哈，新的亮光出来哈，感谢主。那今天呢，有一位姊妹预备好要跟我们分享她的读经心得啊，我把时间交给李燕姊妹，她来分享《民数记》的读经心得哈。
大家好，我叫李燕，我刚来这个团契不久，我是金石弟兄介绍我加入团契的，从去年12月初开始和大家一起研读这个《民数记》这本书，快读完。以前的时候都是自己读经祷告，自己来读圣经，然后 和这个在团契里头和弟兄姐妹一起查经，这是第一次。我是觉得说，我的体会是跟大家整个牧师和这些长职，他们对这种经文的这种仔细的这种解释和和引导读经以及大家的一些分享让我受到了很大的感动，得着很多。也觉得说读经不是那么枯燥，也更容易坚持下来。我就简单说一下，我在读基本上是读了差不多一半的，跟大家一起读了差不多一半的《民数记》中间，得到的一些两个感动吧。第一个我觉得给我感动比较深的是，看到那个《民数记》里头发怨言的以色列百姓。最早开始读经的时候，读到这个民数记，看到这个发怨言的以色列人，在心里头是很轻看他们的，就很瞧不起他们，就觉得说，他们刚刚过了红海，经历了神从红海给他们开道路的这样一个神迹，可是就在旷野之中，可以会为小到吃什么，大到就是说，将来的这个应许之地的这个得着这个应许之地能不能够得着这所有的事情，都在每一件，就是说一直在发怨言，就在想说为什么这些人都看到那么大的神迹，还依然的这么小心，没有任何信心，一直在怀念这个原来的这样一个埃及的这样一个生活，就觉得他们非常愚笨。可是，在这些年，自己跟随主这种跌跌撞撞的经历之中，在神的陪伴引领之下，我逐渐意识到说，其实《民数记》中间的这样一个描述的这样一个以色列人，就是在说我自己，说我在我软弱悖逆的时候的样子。在我自己没有定睛在神的身上的时候，当我被那种眼目的情欲、今生的夸耀束缚住的时候，我看不见这个成圣的道路，也忘记了神的话语。在这个时候，很容易就变成一个在旷野里头的基督徒。我既没有办法安享那种在主里头的这种平安喜乐，同时呢，我也没有那过去的那种可以充分享受世界的这样一种，乐趣的这样一个这样一种状态。其实我就还在最近中间也有最近一次就是就在前几周，我还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说，要是我原来没有信主之前啊，我遇到这事儿，我早就一拍桌子我就走掉了，就是那种，就是你又知道真理。但是呢，你又有在血气中间的挣扎，其实对于我来讲是非常非常真实，也是非常需要警醒祷告和悔改的地方。耶稣其实也曾经在马太福音中，耶稣也跟我们讲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疑惑。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可是肉体却软弱了。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点。也希望我能够把神的话能够真的是刻在心上。我的第二个感动就是在摩西，就是关于摩西，就是他在这个以在带领以色列这个旷野行路上面他自己的成长。在读经的时候，牧师有一次特别提出了，就是摩西在40年中间他的属灵是怎么成长起来的。他从一开始的时候，对耶和华抱怨说：“你为何要这样苦？你为何要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的身上呢？”这是他最先开始刚刚过红海的时候，百姓刚最最先发怨言说他说的话。然后到了加底斯的时候，当百姓不愿意进迦南地，而在那发怨言的时候，当耶和华发怒的时候，他开始为百姓代求，求神照他的大慈爱赦免百姓的罪孽。再到最后过约旦河之前， 他并没有为自己不能进迦南地而沮丧，虽然这是他，基本上一生的这样一个所展望的事情，但是他并没有为自己不能进而沮丧，反而在竭力的为百姓要过河征战，竭力的安排稳妥。这种他这种百姓对和这种软弱的这个不是摩西对这种百姓的怜悯和牧养，其实很像后面新约里头的这样一个耶稣，他对病人和罪人动了慈心的耶稣。弥撒亚书中间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其实，这就是神，这就是 agape，就是这种，就是神的这个爱的属性。这种爱是，它是跟这个世界上这种以这个人的价值来论断人的这样一个标准是完全相悖的。它是显现出的这种神的这样一种怜悯和慈爱。这是我也需要就是说，效仿基督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读经其实讲真话，我来来回回囫囵吞枣也读了有几遍。最近一段时间才开始真正的认认真真的读神的话语。我就还现在就觉得说，圣经是一种，就有一种更深一层的意识。我就觉得读圣经的时候感觉非常的亲切，非常的亲近。他给我的感觉，圣经就像是神，就是为了让我们认识他而写出了一本书。就是里头充满了神对我们的关爱。就好像，就好像是，像我儿子刚刚上大学，我絮絮叨叨的在走之前唠唠叨叨跟他说了很多。当然，这个智慧的层次不能类比，但是我就感觉到神的那种对我们关爱，这种不想让我们走错路的这种心，让我真的也非常亲切。而且我也觉得，就是说当我们通过读经更认识神，能够更体会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也能够增添。耶稣说过："说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在磐石之上。我也希望能够继续，能够求神怜悯带领，能够让我能够继续跟大家一起研读神的话语，利用神的话语的权柄来建造有根有基的生命。就这样，谢谢。"
好，非常感谢哈李燕姊妹的分享哈，大家可以从她的分享当中体会到哈，她真的是在用心啊，每天这样的安静的去领受神的恩典，而且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哈神的那份关爱，神的那份亲切哈，所以真的是这个读经哈到这种程度，我们真的是把心安下来以后。你真的就会尝到哈那个主恩的滋味，这是别人讲，你听别人讲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啊，你听别人这个分享的东西和你真正发自内心体会到的东西哈，就像灯亮了一样，不用别人告诉你啊，你在灯底下哈就有亮光那种的感受哈，真的是使我们真的是安静下来，仔细的去思想神的话，你一定会得到的哈，今天。李燕姊妹，昨天的海燕姊妹，她们都是最近一段时间，去年年底左右才加进来的哈。但是呢，你只要是用心去体会，都会尝到这个主恩的滋味哈，这是很美、很甘甜的哈。所以鼓励大家哈，就是持续的哈，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哈，不要只是这个来听听而已，真的是把我们的心放进来啊，就是这段时间就是分别为圣。与神来亲近，领受神恩典哈，体会神的这个恩慈的时间啊，你一定蒙恩的哈，很感恩哈。好，结尾的时候，请吴长老哈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慈爱的父神，我们实在满心感谢你的恩典。你说你们要尝尝主人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的。
阿门。
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主，我们从李艳姐妹的见证里面、分享里面，主让我们知道你是信实的主。主，我们一切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当我们相信你，我们爱你，我们愿意顺从你话语的时候，主，你就把诸多的祝福加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更有信心在行走你的道路。主，我们感谢你，正从心里面感谢你，给我们这一班弟兄姐妹一同在清晨来到这个晨更的平台，我们一同读你的话语，一同分享，一同数算你的恩典。主，这是好的无比。主，巴不得你激励每一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只有一个愿望，就是与你亲近，更多认识真理，更多认识你的爱，让我们能够一生走你的道路，不偏左右。主，我们谢谢你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的生活，让我们在生活里面能够见证你自己的荣美。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
阿门。